我相信每一个人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或者在念的时候，都会心中有一些的感触。
我相信各位看到这段经文或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有些感触。
有些人一听到这一个礼拜要讲这段经文的时候，
有些人一听到这个礼拜要讲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的眼睛就会往上卷一下，
他眼睛就会向上卷。
在1986年7月，英国的 Sarah Ferguson 跟安德烈王子结婚的时候，
在1986年7月的时候，英国的王室 Sarah Ferguson 和 Prince Andrew 结婚的时候，
在这个婚礼有一个场面是大家不容易忘记的。
在这个婚礼里面有一个场面是大家不容易去忘记的。
这个新娘应该是要念的这一句话。
这个新娘只是要讲的这一句话。
我承诺我会爱你。
我承诺我会爱你。
尊重你。
尊重你。
顺服你。
顺服你。
他也讲了这一句话。
他也有讲这一句话。
但是当他一边在念这在念这一句的时候，
但当他一边读这句说话的时候，
他稍微的朝着安德烈王子有一个微笑，
他稍微向安德烈王子有一个微笑。
他这个微笑的意思，
他这个微笑的意思，
是在这一个时代，
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时代，
大概没有人会再相信那种古老的妻子顺服丈夫的这种念头吧。
大概没人会再相信这个古老念头，妻子会顺服丈夫这个念头吧。
你也别期望我会在那里顺服你。
你也不要期望我在那里会顺服你。
当然在今天很多的婚礼里，
当然在今天很多的婚礼里面，
顺服这两个字已经被 消除掉了。
顺服这两个字已经被消失了。
只有我承诺爱你和尊重你，
当然有我承诺去爱你和尊重你，
但是也再没有顺服这两个字了。
但是就再没有顺服这两个字了。
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
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
也是一段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引起许多争论的一段经文，
也是在我们今时这个社会里面引起很多争论的经文。
我知道在过去有很长的时间，
我知道过去有很长的时间，
也包括现在，
也都包括现在，
有许多人滥用这一段的经文，
有很多人去滥用这一段经文，
然后在那里在贬低操纵他们的妻子，
在那里去贬低和操纵他们的妻子。
当然我们也会说，
当然我们都会说，
今天是什么时代，
今天是什么时代啊？
做妻子的还要在那里顺服丈夫吗？
做妻子的还要在那里顺服丈夫吗？
像我以前提过的，
稍微以前提过的，
每一次我们来到圣经里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来到圣经那里，
我们不要让我们现在的文化，
我们不要让我们现在的文化
来决定我们要怎么样解释一段的经文，
去解释我们怎么去接受这段经文。
反而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
我们要了解它的上下文，
我们去了解它的上下文，
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 也要去寻找，也都去寻找
这一个作者他原来的用意是什么？
这个作者他原本的用意是什么？
然后第一个听众他们所听见的是什么？
然后第一个听众所听见的是什么？
在以弗所这一本书里，
在以弗所这本书里
有一个主要的一个焦点，
有一个主要的焦点，
就是讲到我们和神和人的和好，
就是讲到我们人和神的和好。
为了要将这一个和好能够活出来的话，
为了将这个和好活出来的话，
一定要被圣灵所充满，
一定要被圣灵充满。
然后在第五章那里也告诉了我们，
然后第五章也都告诉
我们，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
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
在整本圣经里，
在整本
被圣灵充满的意思，
被圣灵充满的意思，但
是让圣灵管理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
就是让圣灵去管理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
然后当我们被圣灵管理的时候，
然后当我们被圣灵
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被圣灵充满
这一个的管理，
这个管理
也要在我们的敬拜里表现出来，
也在我们的敬拜里面表现出来，
要在我们的这个被救赎的群体里，
也在我们被我们救赎的群体里面，
我们要彼此的顺服这件事上表现出来，
我们彼此顺服的这件事上面表现出来，
同时也要在夫妻的关系，
也都要在夫妻的关系，
父母儿女的关系，
父母儿女的关系，
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中，
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中，
将这一个的圣灵管理的真理把它表现，
将那个圣灵管理的真理表现出来。
上一个礼拜天，
上一个礼拜，
我们提到在婚姻里做丈夫的责任。
我哋提到在婚姻里面丈夫的责任。
丈夫对妻子和妻子的关系，
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一定是要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做一个榜样。
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一定要与教会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做一个榜样。
丈夫是家的那一个头，
丈夫是家的头，
是家的那一个领导，
是家一个领导，
就如基督爱教会，
就好像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而死，
为教会死，
一个信主的丈夫，
一个信主的丈夫，
也要有一个对妻子有一个牺牲的一个爱，
也要对妻子有个牺牲的爱，
一个舍己的爱，
一个舍己的爱，
如基督爱教会，
就好像基督爱教会，
帮助他成圣，
帮助他成圣，
帮助教会，帮助教会将他内在的荣美发挥出来，
帮助教会将他内在的荣美发挥出来。
这个做基督徒的丈夫，
这个做基督徒的丈夫，
也同样的要帮助他的妻子，
也同样要帮人帮助他妻子，
将他内心的基督的美丽也发射出来，
将他内心基督的美丽发挥出来。
以这做我们的背景，
用这个作为我们的背景，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一个基督徒妻子在婚姻里的责任。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一个做基督徒妻子在婚姻里的，
同样不要忘记，
同样不要忘记
妻子丈夫的关系，
妻子和丈夫的关系
是模仿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是模仿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看这个顺服和这一个合一的关系。
我们现在首先来看顺服和合一的关系。
顺服的意思，
顺服的意思
乃是将我自己，
就是将我自己
放在另外的一个人的那一个权柄和他的影响之下，
就放在他的权柄和影响之下。
我们顺服我们的政府，
我们顺服我们的政府，
我们顺服教会的领导，
我们顺服教会的领导，
乃是将我们自己，
就是将我们自己
放在他们那一个的权柄和影响之下，
放在他们的权柄和影响之下。
对一个妻子来顺服丈夫的话，
当一个妻子来顺服丈夫的话，
乃是他甘心乐意的，
就是说他甘心
将他放在他丈夫的权威和他的影响下面，
将他自己放在他丈夫的权威和影响之下，
是合一，
这个叫合一。
但是除了这之外，
但除了这样之外，
这一个的顺服，
这个顺服
也能够将彼此使对方更完整的这个现实，这个状况带出来，
也都能够将彼此，令彼此更加完全这个信息带出来。
当神创造了亚当之后，
当神创造了亚当，
他看亚当独居不好，
他怕亚当独居不好，
所以他就创造了夏娃，
所以他创造了夏娃，
使亚当能够完整，
令到亚当可以完全。
当丈夫爱他们的妻子，
当丈夫爱他的妻子，
然后他们的妻子顺服的时候，
然后他妻子顺服的时候，
这样就能够将完整带进入对方的生命里，
这样可以将完整带入对方的生命里。
有时候我们听见一些刚结婚的人说，
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刚刚结婚的人会说，
现在我感觉到完整了，
现在我感觉到完整了。
如果你离了婚，
如果你离了
婚，婚姻破裂的话，
婚姻破裂的话，
你会感觉到我好像失去了一些的东西，
你觉得我好像失去了一些东西。
有时候我们看另外一个人，
有时候我见到另外一
个人，或者看我们自己，
或者看我们自己，
经过此几年，经过结婚几年之后，
经过结婚几年之后，
我们说，哎呀，这个人成熟了好多了，
我觉得这个人成熟了好多。
你看自从他跟谁结了婚之后，
你看他自从跟谁结了婚之后，
他现在不再这样的以自己为中心了，
他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了、
啊、他更加的有这个关心的那个态度了、
啊、他更加有关心的态度了。
但是当婚姻不好的时候，
但当婚姻不好的时候，
那我们有时候会说，
我们有时候会说，
你看这一个人的那个自我中心，
你看这个人自我中心，
他的不诚实，
他又不诚实，
他的品格的一些的弱点，
他品格的一些弱点，
反而比以前越来的越明显了，
反而比以前更加明显了。
在一个有功效的一个健康的婚姻里，
在他有果效有健康的婚姻里面，
丈夫和妻子，
丈夫和妻子
是互相的来帮助对方更加的完整，
丈夫和妻子互相帮助对方更加完整。
不但如此，
不单只是这样，
顺服也能够将彼此荣耀的那一个事实也把它带出来，
顺服也都可以将彼此荣耀的那个信息带出来。
做丈夫，基督徒的丈夫，
做基督徒的丈夫，
他要用他的恩赐，
他要用他的恩赐
来帮助他妻子的成长，
去帮助佢妻子成
长，帮助他妻子的成熟，
去帮助佢妻子成
长。他要在那里鼓励他的妻子，
佢喺嗰度鼓励佢嘅妻子，
将基督的那一个美在他生命里发射出来，
将基督嘅嗰个美喺佢身上面发出嚟。
换一句话来说，
换一句话，
他要用他的恩赐，
佢要用佢嘅恩赐，
继续的使神嘅荣耀在他妻子的生命里能够彰显，
继续令神嘅荣耀喺佢妻子身上可以彰显。
当丈夫爱他妻子的时候，
当丈夫爱佢妻子嘅时候，
也就是他不会滥用他手上的那一个权柄，
就是说他不会滥用他手上的权
柄，他也不滥用他这个领导的角色，
他也不会滥用他领导的角色，
直到妻子觉得不能够呼吸一样的，
令到妻子觉得不可以呼吸一样，
那更谈不上能够将他生命里的那种的美发射出来，
更加讲不上怎样去将他身上的美去发挥出来。
当妻子顺服他丈夫的时候，
当妻子顺服他丈夫的时候，
他也将他的恩赐顺服在神的下面，
他也将他的恩赐顺服在神的下面，
来将神在他丈夫的生命里的那种的荣耀，那种的美也发挥出来，
要将神摆他的美和荣耀发挥出来。
当丈夫和妻，当丈夫在领导，
当丈夫有领导，
妻子在顺服，
妻子有顺服，
就能够将两个人里面最好的把它表现出来，
就可以将两个人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因为这是何等的重要，
因为这样是何等的，
因为这是何等的宝贝，
是何等的宝贝。
所以保罗在三十一节就引用了创世纪的第二章二十四节，
所以保罗在三十一节的时候就引用了创世纪的二章二十四，
为了这缘故，
或者这个缘故，
这个缘故是什么，
这个缘故是什么，
是指到夫妻的关系，一个爱一个顺服，
就讲到夫妻的关系，一个爱一个顺服，
一个带领一个跟随，
一个带领一个跟随。
如果要做到这点，
如果要做到这样，
因此男人一定要离开自己的父母，
因此男人一定要离开自己的父母，
与妻子结合，
同妻子结合，
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这一个的合一，
这个是合一。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顺服这两个字，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顺服这两个字。
如刚才所说的，
好像刚才说
妻子的顺服，
妻子的顺服，
是将自己放在丈夫的权柄和他的影响之下，
就是将自己放在丈夫的权柄和影响之下。
那什么样的影响呢？
讲了什么影响呢？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我想尝试一下，
我想尝试一下，
脱离一些我们非常简单化表面化的一些的应用，
就连我们一些表面化简单化的应用。
譬如说，
比如
我们时常说顺服的意思，
我们时常说顺服的意思
就是你就让他来决定什么时候要买车子，要买什么样的车，
你就让他决定什么时候要买车子，
你让他来决定要住在哪一样的房子里，
你让他决定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你让他来决定这个房间的窗帘是什么颜色，
你让他决定这个窗帘要什么颜色。
或者有人会说，
或者有人会说，
要顺服的，
要顺服的话，
被影响的，
被影响的话，
而是你要听我告诉你我们要吃什么，
你要听我话我们要吃什么，
你的口味要按照我的口味要改变，
你的口味同要按照我的口味，
你要看我要去看的电影，
你要去看我看的电影，
你要听我要怎么样带大我们的孩子，
你要听我话怎样去带大
孩子。如果我说，
如果我说
在这一个家里，
在这个家里面，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都要像我一样早上六点钟起床，
都要好像我这样早上六点钟要起身，
就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做，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
这些好像是重要的事，
这些好像是重要的事，
也经常会引起我们争论的事，
也都是经常会引起我们争论的事。
但是我越来的越感觉到，
但我越来越感觉到，
当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
当保罗去写这些话的时候，
他大概不再想这一些东西，
他大概不是想这些东西。
谁来决定搬到哪里去，
谁来决定搬到哪里住，
谁来决定要住什么，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谁来决定住在什么房里面。
保罗大概不再想这一些，
保罗大概不是想这些东西。
那什么，我们就来回来看，那什么是叫做教会顺服基督呢？
我们再回头看，我们究竟什么是教会顺服基督呢？
基督的要顺服基督的哪一个影响呢？
是顺服基督哪一个影响呢？
基督要帮助他的子民，
基督去帮助他的子民，
要认识神，要爱神，
去认识神，去爱神，
用他们整个人来爱神，
用他们整个人去爱神。
基督要他的子民，
基督要他的子民
能够成熟，
能够去成熟，
能够像他，
能够好像他这样，
因此当我们说我们顺服基督的时候，
因此我们说我们顺服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里听和跟随他的教导，
我们就在那里听和跟随他的教导，
他会告诉我们怎么样的爱他，
他会告诉我们怎么样，
他会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的认识他，
他会告诉我们怎么样更多认识他。
圣经的这些教导都是朝着哪一个方向的，
圣经的所有教导都是朝着他那个方向，
所以我们听了，
所以我们听
了，我们就在那里顺服，
我们就在那里顺服。
同样，
同样
做丈夫的影响，
做丈夫的影响
是要在那里帮助他妻子属灵的成长，
就在那里帮助他妻子属灵的成长，
帮助他的妻子，
去帮助他妻子
更多的认识神，
更多去认识神，
更多的去爱神，
更多去爱神。
他可以透过祷告来做，
他可以透过祷告，
他可以透过在家里面灵修的时候，大家都读 神的话，
他可以透过大家在家灵修的时候读神的话，
他可以鼓励他的妻子定时的到教会，
他可以鼓励他妻子定时的
教会去敬拜神，
去敬拜神，
参加教会的主日学，
他参加教会
或其他的一些的查经班，
或者其他的查经班，
他要鼓励妻子，
他去鼓励妻子
用他的恩赐，
用他的恩赐
来服侍别人，
去服侍别人。
这个做丈夫的，
这个做丈夫的
更加的是以身作则，
更加应该以身作则
来影响他的家人，
去影响他的家人，
影响他的妻子，
影响他的妻子。
因此我们当中每一个做丈夫的，
因此我们当中每一个做丈夫的，
我们都要好好的问自己，
我们都要去问自己，
包括我在内，
包括我在内，
我有没有带领我的家，
我有没有带领我家，
使他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呢，
令他们更多认识神呢。
当年日一天一天过去的时候，当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我们的年龄也越来越大的时候，我有没有带领我的家，
我有没有带领我的，
使他们能够更加的像耶稣基督呢，
令他们更加像耶稣基督呢。
我有没有在这一个家，
我有没有在这个家里面，
在那里教导一个新的一个价值观，
又去教导一个新的价值观，
那就是一个真正的成功，
这个就是真正的
成功，一个成功的人生，
一个成功的人生，
不是在乎你是拿到全部的 A，
不是你在乎你拿到全部的 A，
也不是在乎你的事业是多么的兴旺，
你都不是说你的事业几
有赚了多少的钱，
或者你赚多少的钱，
真正的成功，
真正的成功
乃是那一个的焦点，
就是那个焦点
能够放在认识神爱神，
能够将个焦点放在认识神。
我在家里的领导，
我在家里面的领导，
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呢？
是不是以我自我为中心的呢？
还是一个以舍己的一个领导呢？
第一个以舍己的领导呢？
是这样的领导，
是这样的领导，
这样的影响，
这样的影响，
这个做太太的要去顺服的，
这个做太太的要去顺服，
然后回应的时候，
然后回应的时候，
做妻子的也要问，
做妻子也都要问，
我的行动，
我的行动，
我的言话语，
我的言话语，
我的态度，
我的态度，
是不是在那里帮助我的丈夫带领我们更加的认识神呢？
是不是在那里帮助我丈夫带领我们更加认识神呢？
在我自己的生命里，
在我自己的生命里，
我是不是真的以认识神和爱神为我最高的那个优先次序呢？
我是不是真的以认识神爱神为我最先的优先次序呢？
我想到在我们家里，我们孩子在的时候，不在的时候，我们都有固定的有我们叫做reading time 啊，有些人说这是灵修时间，有人是家庭祭坛的时间。
我想我哋好多人，如果小朋友唔喺屋企嘅时候，我哋都有我哋所谓嘅灵修时间。
那我个人不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人。
我个人唔系一个好创造性嘅人。
所以我做的事情都很死板的。
所以我们做的读经都很死板的。
我跟家人在一起 读圣经的时候，
我和家人一起读圣经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读了一段，我稍微解释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读一段，我稍微解释一下，
然后我也很喜欢跟孩子跟家人一起的来练这个西命子的信仰教理问答。
我也很喜欢跟我家人和小朋友一起读西命子的教你问答，
就好像第一个问答，第一个问题，
就好像第一个问题，
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的享受它。
就是要荣耀神，和永远去享受它。
小孩子在的时候，我们这一本小册子已经读了一两次了。
小孩子在的时候，我们读了一两次。
现在孩子都不在了。
现在小朋友都不在
了。那只有我和仙侠。
就只有我跟太太。
那我又重复了。
我又重复
我们又在看这个西明子的教理问答。
我们又继续看西明子的教理问答。
第一条。
第一条。
人生最终的目的。
人生最终的目的。
答案是。
答案是。
就是去荣耀神，终身的永远的享受他。
就去荣耀神，终身永远
的享受他。新民族的信仰教理读完了。
就将这个教理读完了。
那我们又看海德堡的教理问答。
我们又看海德堡的教理问答。
第一条的问题。
第一条的问题。
人生最大的安慰是什么？
人生最大安慰是什么？
答案是。
答案是。
人生最大的安慰。
人生最大安慰。
就是知道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就是知道我是属于耶稣
基督的。他为我的罪死了。
他为我的罪死。
那个也读完了。
那个又读完了。
现在就在想要读什么呢？
然后就想我就要读什么呢？
但是令到我最惊讶的。
但是令到我最惊讶的。
我知道我太太读这些的时候，她会觉得很单调。
我相信我太太读这个时候会觉得很。
她一定会觉得很沉闷。
她觉得很沉闷。
就是连着，就是每次读五六个这个信仰的教理问答。
就是每次读五个六个这个信仰的教理问答。
但是她一句话也不说。
但她一句话都不说。
就是在听我在念。
就是在听我读。
我想这是一个顺服的表现吧。
我想这个是顺服的表现。
当然亏欠的是我。
但亏欠是我。
就是、没有办法想到更有创造性的方式。
但没有办法去想到更有创造性的方式。
在一方面。
在一方面。
做丈夫的。要用他的恩赐。
要用他的恩赐。
帮助妻子的成长。
帮助妻子的成长。
另外一方面。
另一方面。
做妻子的。
做妻子的。
在顺服里。
在顺服
里。也要将他的恩赐顺服在神的面前。
也要将他的恩赐顺服在神的面前。
用来帮助他的先生将神在他身上的荣美也发射出来。
用到他的恩赐帮助他先生，也都将身上的荣美发射出来。
他要鼓励他先生去成长。
他要鼓励他丈夫。
鼓励他先生做一个好的领袖。
鼓励他丈夫做个好的领袖。
也要帮助这个先生了解。
也都要帮助丈夫
在他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个优先次序。
在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优先次序。
就是要认识神，要爱神。
就是要去认识神，去爱神。
当然有些的时候。
当然有些时候。
为了要将这个完整这个荣耀带进两个人的生命里的时候。
为了将这个完整带进两个人的生命的时候。
有时候需要挑战。
有时候有挑战。
当妻子看见她的丈夫。
当妻子见到她的丈夫。
在话语上虐待孩子的时候。
在话语上面虐待孩子的时候。
譬如说。
比如说。
我相信最近因为这个虎妈的这本书啊。
我相信最近因为。
虎妈叫 Tiger Mother 这一本书。
虎妈的这本书。
我想大家对里面讲的一些字句大家都已经可能都已经听过了。
可能大家都听过。
这个做爸爸有一次，这个做爸爸的被邀请去参加女儿得奖的一个仪式。
有一次，这个爸爸被邀请去女儿得奖的一个仪式。
他得的是第二奖。
他得的第二名。
爸爸去了。
爸爸去了。
然后说。
然后说。
以后再也不要叫我来参加你领第二奖的这种仪式。
不要再叫我来参加你拿第二名的这个仪式。
因为在我的家里，
因为在我
没有第二奖的，
是没有第二名的，
一定是第一奖，
一定是第一名。
而且在我的家里，
而且我家里面
只有是全部 A，
只有是全部 A 的。
好，这个我们可能下个礼拜我们会多谈一下。
好，这个下礼拜我们会再讲多一点。
但是这是一种语言的一种的暴力，是不是？
但这种是语言的暴力，是吗？
当我们看见自己的丈夫，
当我见到我的丈夫，
在态度上，
在态度上，
甚至在体力上，
甚至在体力上，
在那里虐待我们孩子的时候，
在那里虐待孩子的时候，
如果我们以顺服做借口，
如果你用顺服来做借口，
然后压抑了所有的评语和行动的话，
如果压抑了我们的行动。
这不是圣经里讲的那一个顺服。
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讲的。
在这些的处境里，
在这些处
境里，是一个做妻子的，
这个做妻子的，
需要站起来，
是应该
需要说话的，
是要去讲说话的。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顺服和一个人的价值的关系。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顺服和一个人的价值的关系。
当我们一听到在婚姻里要顺服的时候，
当我一听到在婚姻里面
各式的形象图案就会出来了，
各式各样的形式图案就出来。
有时候就像中国一些古装的那种电影，
有时候就好像你看古装电影一样。
那个做妻子的，
那个做妻子，
那一个做奴婢的，
那个做奴隶，
他唯一能够说的，
他唯一能够讲的
话，就是是是，
就是说是
你说的都是对，
你讲的都是对的。
在这种的一个图案里，
在这个图案里面，
这一个做妻子的，
这个做妻子的，
这个做奴婢的， 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是没有价值的。
我也想到一位太太，
我也都想起一个太太，
在丈夫的面前一句话都不是敢说的，
在丈夫面前一句话都不敢
动，也不敢动的，
动都不敢。
然后当我们一起在吃饭的时候，
然后当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丈夫说来他就来，
丈夫叫他来他就来。
这一碟菜冷了，
这个送
你要拿回去再做一次，
拎回去再做一次。
他也是一声的不发的，他就拿去再做，
他就粒声不出就这样回去再做一次。
饭冷了，
饭冻了，
拿去再热一下，
拿去拿去再热一下，
他也就是顺听话的就去做了，
他都很听话地去做了。
跟我们在面前所看见的这一个太太，
在我们面前见到的这位太太，
是一个挑卸的一个女人，挑卸这观众，还有一个挑卸了的一个女人。我记得在45年前，
我记得45年前
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
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在有一个周末的滑雪的一个活动里，
在一个滑雪的活动里面，
那我们男女一起的吃饭，
我们男同女一起吃饭，
然后男孩子吃完饭之后，
然后男仔吃完饭之后
拍一下手，
拍一下手，
然后说，
然后
米饭，
米饭，
然后女生一听见，
然后女仔一听见，
马上站起来，
就即刻起翻身，
把他的碗接过来，
就将佢碗接过来，
然后去装一碗热的饭，再拿给他，
然后再装一碗热嘅饭俾佢。
那我们这些从香港去的学生，
咁我哋啲从香港去嘅学生，
包括我们男孩子，
就包括
看得好不习惯，
我哋睇好唔习惯，
所以我们就说，
所以我哋就话啦，
难道你没有腿吗？
唔通你冇脚嘅咩？
怎么不自己去拿饭？
点解唔自己去攞饭咧？
那有时候。
有时候
也有一两次我记得，我们几个香港来的男孩子就起来帮他们把饭装过来，
我们就去帮他将饭装过来。
当你看着这种的图案的时候，
当你见到这个图案，
你会联想到顺服就等于是次等公民，
你就会联想到顺服就等于是次等
公民。这一个顺服的人，
这个顺服的人，
他没有像那个男人一样有这么多的价值，
他不好像男人一样有这么多价值，
这是错误的，
这个是错误的。
当我们在教会里顺服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当我们在教会顺服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因为你记得这一段经文的一开始，
因为我记得这段经文一开始，
在第21节里面就说你们要彼此顺服，
在22节就说你们要彼此顺服。
当我们彼此顺服的时候，
当我们彼此顺服的时候，
是不是就等于我没有我的价值就不如你呢？
是不是等于我的价值就不等于你呢？
没有这回事，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当教会在顺服基督的时候，
当教会在顺服基督的时候，
从来没有那个意思说我们现在的价值贬低了，
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价值贬低了。
相反的，
相反的，
我们认识了耶稣，
我们认识了耶稣，
当我们体会他，他是如何的深深的爱了我们，也接纳了我们，
我们体会他怎样深深去爱我们，还接纳
我
们，我
们是属于他的，
我们是属于他的，
他的那个眼睛就经常的注目在我们的身上，
他的眼睛就经常注目在我们的身上，
在他的眼光中，
在他的眼光中，
我们是非常宝贝的，
我们是非常宝贵，
我们是非常有价值，
我们是非常有价值，
所以在他的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尊严的一个身份，
我们有一个非常安全非常有尊严的一个身份。
然后当我们回应这个爱的时候，
然后当我们回应这个爱的时候，
由心里面这种的安全，
由心里面的安全，
我们愿意顺服他，
我们愿意去顺服他，
我们愿意将自己放在他的权柄和他的影响之下，
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放在他权柄和影响之下。
当我们的丈夫是一个无私的爱我们的时候，
是无私地爱我们的时候，
使我们感觉到安全，
令我们感觉到安
全，感觉到我们是有价值的，
感觉到我们是有价值的，
感觉到我们是他的宝贝，
感觉到我是他的宝贝。
因做这样的一个安全感，
因着这个安全感，
我们愿意顺服他的领导，
我们愿意顺服，
我们愿意在他的影响之下，
我愿意在他影响之下，
让他帮助我们更加的成长，
令他去帮助我们更加成长。
我们都熟悉箴言31章的那一个妇女，
我们熟悉箴言31章的妇女，
在那时她的儿女都起来称她是有福的，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有才德的女子很多，但你比她们更超越超错。这里讲到这一个做妻子的被她的儿女被她的丈夫在哪里称赞，
这个讲到做妻子的被她的儿女被她的丈夫称赞。
当我们被人尊重的时候，
当我们被人尊重的时候，
当我们被人称赞的时候，
当我们被人称赞的时候，
就在那里肯定了我们的那个价值，
就在那里肯定了我们的价值。
当我们看以弗所第五章这段经文，
当我们看以弗所第五章这段经文，
最后的一句话，
最后一句说话，
就说无论怎么样，你们个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然后做妻子的也要爱敬重敬重丈夫。这里说做丈夫的你们要爱妻子，
这里说做丈夫的你们要爱妻子。
当保罗讲完了那一番的话之后，
当保罗讲了一番说话之后，
他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他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做妻子的，做妻子的，
做妻子的，
他没有说你们要爱丈夫，
他没有说你要爱丈夫，
他说你要敬重他，
他说你要敬重他。
有一个传道人，
有一个传道人，
他说当保罗写这一句话的时候，
当保罗写这个说话的时候，
就将两性的弱点带出来，
就将两性的弱点带出了，
男人遇见的试探，
男人遇见的试探，
这是用他地位所给他的权利，
就用他地位所给的权利，
或者他身体的那个力量，
或者他身体的力量
来管理来控制，
去管理去控制，
因为我是这一家的男人，
因为我是这一家的男人，
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话，
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说话，
因为我是你的父亲，
因为我是你的父亲，
你要做我所说的，
你要做我所讲的，
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
没有讨论的余地。
我想这些我们都听过了吧？
我想这些我们都听过，是不是？
透过我们的地位，
透过我们的地位，
透过我们身体的那种的力量，
透过你身体的力量，
我们要影响别人，
我们要影响别人。
然后当这一个行不通的时候，
就当这个行不
通，发现人还是不听的时候，
发现人都是不听你
说的话，
很多的人，
包括了基督徒，
包括基督徒，
就开始用了那种身体的暴力动粗了，
就开始用暴力了。
所以保罗说，
所以保罗说，
做丈夫的你要爱妻子，
做丈夫的你要爱妻子，
做女人的又怎么样，
做女人又怎么样，
往往他眼睛看着你一下，
往往他眼睛望你一下，
会令到有些男人怕的，是不是？
会令到有些男人怕的，是不是？
你有没有在一个场合里，
你有没有一个场合里面，
你想讲一些话，
你想讲一些话，
然后你太太的眼睛朝着你看一下，
然后你太太向着你望着一下，
你动也不敢动了，
你动都不敢动了。
那个眼有他的力量啊，那个眼，
那个眼睛有他的力量，
或者他讲一句话，
或者他讲一句说话，
一种的控告，
一个控告，
或者讲一些令到你羞耻的事，
或者讲一些令到你羞耻的事，
会使到做丈夫的感觉到自己一无所能，
会令到丈夫觉得自己一无所能，
感觉到自己很微小，
感觉自己很微小。
我也曾经有，我记得有一次跟一对夫妻谈话，
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一对夫妻谈话，
我就跟这个做丈夫的说，
我就跟这个丈夫说，
我说你喜欢吃什么，
你喜欢吃什么的，
你吃不吃辣的，
你吃不吃辣的呢？
他刚要回答我，
他想回答，
然后太太在旁边就说，
然后太太就在旁边说
了，他不能吃的，
他不可以吃的。
我问那个问另外一个问题，
我再问他另外一个问题，
又是太太在那里替他回答，
又是太太
在那里回答。这个男人，这个丈夫根本回答的机会都没有的，
这个丈夫根本连答的机会都
没有。也有些的在有些的场合，
也都有些场合里面，
我会跟这个太太说，
我会跟这个太太说，
好了，你已经讲完了，
你已经讲完了，
现在我是问你的丈夫，
现在我问你的丈夫，
让你的丈夫讲，
让你的丈夫去讲。
当我在问丈夫的时候，
当我问丈夫
的时候，你就听好了，好吗？
你就听好了，好吗？
妇女们一般来说很会用词，
一般来说很会用词，
很会讲话，
很会讲说话。
有时候我在观察看一些人的那种，就看人的对话好了，
有时候我在观察就去看人的对话。
当我一发现这个女的要开始跟这个丈夫在辩论的时候，
当我发现这个女的跟丈夫
要在那里说服她的时候，
她对说服她的时候，
我心里面说，
我心里面就
你这个男人死定了，
这个男人死定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你的妻子能够说服她的，
你是没办法说服你的妻子的，
因为我们男人从小就没有被训练被教导怎么样讲话的，是不是？
因为我们男人在从小就没被他训练怎么去讲说话了，是不是？
但是女孩子一小从小开始就在学讲话，
但女孩子在从小就开始，
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男人，小孩子啊，小男孩，
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仔
拿了一盘的这个茶具，
拿了一盘茶具，
然后说，好，这杯茶是你的，现在轮到你喝了。
他说，好，这杯茶是你的，现在轮到你喝了。
你又看到女孩子玩这种游戏，
你会见到女孩子玩这种游戏，
好会讲话，
好识讲说话。
男孩子只会做声音，打枪啊这种的声音。
男孩子只会识得打枪呢种声音。
女的有一个优势，
所以女的有个优势，
很会用话语。
佢好识去讲说话，
使到这个男的感觉到很微小，感觉到无力。
令到呢个男仔感觉到好微小，好无力。
所以男的是透过他的地位，
所以男嘅系透过佢嘅地位
要来影响人。
去影响人，
但是妇女呢？
但系女人
往往透过她身体的语言，
就系透过身体嘅语言
或她的话语，
或者佢嘅话语，
要来影响，来
去影响佢，去控制佢。
但是在基督里的爱，
但喺基督里面嘅爱，
是不允许这样的方式来彼此的控制，
系唔容许呢种方式去彼此控制嘅。
敬重妻丈夫，
去敬重丈夫。
意思你不要用话语来贬低他，
因此你唔好用话语去贬低他。
譬如说，
比如话，
哎呀，他什么都不知道的。
譬如话佢咩都唔知道噶，
不要听他的，
唔好听佢讲。
这些的话，
呢一啲嘅说话
是很尖锐，
系好尖锐嘅，
也是很残酷的，
亦都好残酷。
这只能够引起丈夫心里面的一种要报仇的心态，
亦都会影响丈夫喺心里面有
哦，当然他不会立刻的爆发出来，
一旦爆发出来，
他不会立刻爆发，
佢唔会立即爆发。
会藏在心里面，
他会藏在心里面。
等到几天之后，
等到几日之后，
等到一两个礼拜之后，
一两个礼拜，
甚至一两个月之后，
甚至一两个月之后，
在另外的一个场合，他就会爆发出来。
他另外一个场合就会爆发出来了。
你要尊重他，
你要尊重他，
你要对他说一些鼓励性的话语。
你要对他讲一些鼓励的话。
当他失败的时候，
当他失败的时候，
你要在那里肯定他，
你要在那里肯定他，
千万不要拿他的职业来开玩笑，
千万不要拿他的职业来开玩笑，
也不要在那里拿他的薪水，特别他的家人来开玩笑。
你都特别唔好喺嗰度攞薪水同埋佢家人。
你们家人都是这样的。
你屋企人都系咁样。
你们薛家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哋一家人就系咁嘅样啊。
你姓薛嘅就系咁样。
哦，你哋姓。
姓薛的姓薛
嘅
就
系咁样噶。
哇，这种话好刺的，是不是？
佢呢种是好尖锐。
你听到这种话，
你一听到呢
句话，你就能够猜到预料。第三次大战就会开始了。
你听到这句话就会觉得第三次大战会爆发了。
千万不要拿他跟隔壁的那一位先生来比较。
千万不要将他跟隔壁的
你看他的工作多好。
你看他的工作
多有体面。
多有体面。
他赚的钱多少。
他赚几多几多
钱。你呢
你呢
当我回想自己生命的时候。
当我回想自己生命的时候。
当我做事做得不好。
当我做事做得不好。
当我感觉到别人不能够了解，也不知道我在讲道的时候要讲什么的时候，
当我知道人家不知道我讲到讲什么，
这是经常会有的，
这是经常会有的，是不是？
今天的这篇讲道，
今天的这篇讲道
已经经过了三次的主要的修改，
已经经过三次主要的修改，
也将已经准备好的，
已经将准备好的
要把它删掉，
重
新来过，
重新再
做好了之后，
做好了之后、
啊、还是不满意，再改一次，
又改一次，
然后到早上九点半的时候，
然后到
又觉得不理想，
又做得不
理想，又想要改，
又要改，
但是已经九点半了，
但已经九点半了，
还有十分钟就要讲了，
仲有十分钟就要讲了，
算了吧，
就算了。
我们以为自己准备得很好，
我以为自己准备得很好，
但是对方一点都听不懂，
但是人家一点都听不明。
当别人不能够了解我为什么在做某些事的时候。
当人家不了解我为什么在 做某些事，
然后从仙侠那边来一句话，
然后我太太会讲一句话，
她说不要紧，
她说不要紧，
It's OK，
It's OK，
我仍然爱你，
我仍然我仍然爱你，
这句话就够了，
这句话就够了，
是不是？
是不是呢？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
对我们很多人来讲，
顺服丈夫，
顺服丈夫
是不是就什么都迁就他，
是不是就什么都迁就他呢？
他要什么就做什么，
他要什么我们做什
么，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他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我想我们都会这样子的思想，
我想我们都会这样，
然后在讨论的时候，
我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又会把这条单子又加多一点，
我们会将这条单再加长，
我自己也以前也是这样，
我记得以前都是这样，
甚至在教导的时候也会这样，
甚至在教导的时候都会这样。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在思考，
但我现在越来越去思考
这一条的清单，
这条清单
跟那些还没有信耶稣人的家庭有什么不一样呢？
跟那些未信耶稣的人的家里面有什么不同呢？
你看在有些文化，
你睇下有啲文化裡
面，包括了中國傳統的封建的文化，
包括中國傳統封建的文化，
一些某一些的宗教，
某啲嘅宗教，
裡面宗教裡的一些的妻子，
宗教裡面有啲妻子，
他們也不都是做這一些嗎？
佢哋唔係都係做同樣嘅嘢？
丈夫要什麼就做什麼，
丈夫要啲乜我就做啲乜。
如果我們也這樣，
如果我哋都係咁嘅話，
何必來教會來聽這種道呢？
咁點解要嚟教會聽道呢？
我越來越感覺到，
我越嚟越感覺，
將我們與別人分出來的。
将我哋同人哋分出嚟，
但是有一个信念，
就系、是、有一个
信念。在生命里，
喺生命
最重要的事，
最重要
就是认识神、爱神，
就系、是、认识神、爱神。
如果我是单身的话，
如果我系单身嘅话，
我可以靠住神的恩典，
我可以靠住神
嘅神的力量，
神嘅力量
来帮助我属灵生命的成长，
去帮助我属灵生命嘅成长。
如果我的丈夫是信主的，
如果我丈夫
也是一个在成长中的信徒，
亦都系成长中嘅信徒，
经常在帮助我成长的话。
经常帮助我成长，
我要为此在那里感谢神。
我要喺嗰度感谢神，
但是我也要求神给我力量。
但我都要求神去俾我
力量，使我谦卑，
令我谦卑，
使我愿意服在他的影响之下，
令我愿意服喺佢嘅影响之下。
如果我的丈夫不是一个基督徒，
如果我丈夫唔系
或者是一个还不很成熟的一个信徒，
或者唔系一个好成熟嘅基督徒，
当然在顺服各方面是不容易的。
当然喺顺服各方面系，
但是这不能够拦阻我。
但这个不可以拦阻我
继续的追求认识神和爱神，
继续去追求神、认识神和爱神。
当我讲了这一些，
当我讲了这些说话，
我们也要记得，
我们都要记得
对丈夫的顺服，
对丈夫的顺服
是有一个限度的，
是有个限度的，
就是不能够与圣经教导的真理有抵触，
就是不可以与圣经教导的真理有抵触。
任何的顺服，
任何的顺服
导致犯罪，
导致犯罪，
导致生命受危险，
导致生命受威胁，
这不是圣经里所讲的顺服。
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顺服。
也想跟这些准备想要结婚的姐妹们说一两句话，
也要跟想要结婚或者准备结婚的姐妹讲一句说话。
当你看见你的男朋友，
当你见到你的男朋友，
你未婚夫，
或者你未婚夫，
你要回答这一个问题。
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不是愿意？
我是不是愿意
将自己放在他的权柄和影响之下？
将自己放在他的权柄和影响之下呢？
让他来帮助我更加成长成熟呢？
让他去帮助我更加成长成熟呢？
我也想对我们当中做丈夫的说一两句话。
我也想对我们当中做丈夫的说一两句话。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往往相当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要别人服侍我们。
我们要别人去服侍我们。
我们结了婚。
我们结了婚。
我们说啊，现在有太太可以来服侍我了。
现在就有太太去服侍我。
可以来照顾我。
可以来照顾我。
那我就可以专心我的念书和我的事业。
那我就可以专心去读书。
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态度。
这种以我自我为中心的态度。
我相信在我们的文化里是根深蒂固的。
我相信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根深蒂固的。
我们要别人听我们。
我们要别人听
我们。特别听那些次要的事情。
特别听那些次要的事情。
但是我们完全的忽略。
但我们完全
生命中真正重要的，
生命中真
正重要的就是认识神、爱神，
就去认识神和爱神。
当我们忽略这重要的，
当我们忽略这些重要的，
会使我们妻子的顺服非常的困难，
就会令到我们妻子的顺服非常困难。
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领导呢？
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领导呢？
是一个被动的呢？
是一个被动的，
是一个自我为中心，
是一个自我为中心，
还是一个爱、一个舍己的领导呢？
定是一个爱和舍己的，
在不同的教会，
在不同的教会，
包括这个教会，
也都包括这个教会。
每当我问这些做妻子的，
每当我问这些做妻子的，
如果你的丈夫好像基督一样的在爱你的话，
如果你的丈夫好像基督一样爱你的话，
你还容不容能不能顺服他？
你可不可以顺服他呢？
大家想都不想，
大家想都不需要想，
绝没问题，
他说绝对没问题。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因此要顺服另外一个人，
因此要顺服另外一个人
是很难的事情，
是很难的事。
所以我们做丈夫的，
所以我们做丈夫
是不是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
是不是应该求圣灵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家里面，
让我们在家里
面学习基督爱教会的一样来爱我们的妻子，
去学习基督爱教会一样去爱我们的妻子，
好使我们妻子能够比较更容易的顺服我们，
好令我们的妻子可以比较容易去顺服我们呢？
然后如果我们当中有做妻子的，
如果我当中有做妻子的，
如果你觉得你丈夫在家里没有给你那一种基督徒该有的那种的领导，
如果你觉得丈夫没给你好像是基督徒应该有的领导，
你是找一个时间，
你是不是应该走一段时
间温柔地跟他谈话，
他温柔地跟你讲说话呢，
谈谈他怎么样能够帮助你，
他谈谈怎么样可以更加去
帮助你，能够使你更多的认识神，
能够令到你更加去认识神，
使你更加的爱神，
令你更加去爱神，
就算他不是基督徒，
就算他不是基督徒
也可以有这番的对话，是不是
也可以有这样的对话，
你可以说我现在信了耶稣，
你是说我现在
信了耶稣，现在我生命里最重要的，
我现在生命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要认识神，要爱神，
就是要去认识神，去爱神。
如果你这样这样的话，
如果你这样这样的话，
你可以帮助我，
你可以帮到我。
请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